第42集，内村在社交平台上的投稿石沉大海，就算是偶尔有回复，也多是些恶作剧，或者有人误将其他的狗和多文弄混。他在投稿前就做好了没有结果的心理准备了，虽然劝自己不要太过期待，可是没有一点回响也多少令人失落。网络投稿以失败告终，但是多文来到这个家后，全家人的生活也充实了起来。和这个相比，更令内村和九子开心的莫过于小光能够开口说话。单词量比同龄孩子少很多，但是每天都在增加。这个怎么念啊？这是小光近期常说的话。从吃的东西到路边的杂草，他拼命地记住自己发现的每一样东西。与内村和九子对话的时候也是，即使是语法上有些生硬别扭，也不妨碍小光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。小光也再次拾起了自从跟多文一起生活就没有碰过的绘画，他还选好了绘画对象，多文。原来之前小光画的就是多文。无数张画之中，分不清是猫、是狗还是其他动物的线团，应该都是多文。那场恐怖的大地震发生之前，多文向小光献上了自己无私的爱，而一直以来，小光都在描绘着他记忆中的多文。内村和九子是如此坚信着，当小光的内心被恐惧冰冻着的时候，只有一道光能照进他的内心，那道光必然是多文与他的回忆。每天入睡前，内村和九子都会轮番地拥抱多文，这是他们对多文的感谢仪式，感谢他如同救世主一般把小光从深渊之中拯救出来。多文满不在乎地接受着他们的拥抱，摇着尾巴，在仪式结束后会返回小光的寝室与小光共眠。小光和狗并排睡觉的样子像极了一幅宗教画。内村一边注意不吵醒小光，一边拍下无数张照片，都是小光和多文睡觉时的样子。他希望有一天小光会愿意照着这些照片画上一幅画。房子不断的摇晃，寝室中也传来了小光的悲鸣，震动逐渐变得激烈。内村努力保持着平衡，慌忙地跑向小光的卧室。是大地震。内村因为心理作用，嗓子都有些发干了，他对于之前那场大地震仍然记忆犹新。
小光！
内村大叫着飞奔到寝室。走廊上发出微弱的光，照在抽抽搭搭哭泣的小光身上。多文端正地站在小光的身前，像是在守护着他。
小光，不要紧吧，只是地震而已，咱们离海还远着呢，不会有海啸过来的。
内村边哄着小光，边将他抱起。小光猛烈地颤抖着。
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，爸爸妈妈都会陪着你，多文也会保护小光的。
多文。
小光的哭声止住了。
是啊，你看，多文就在这里，他在这里守护着小光，只要和多文在一起，就没有什么好怕的，对吧？
小光点了点头，光线随即消失，停电了。小光再次发出刺耳的悲鸣。
九子，把手电筒拿过来。
内村死死地抱住小光，对着九子喊道：
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只不过是停电罢了。
内村安慰着小光，可是他自己也心生恐惧。因为地震和海啸，内村一家逃离至熊本市，可还是遇上了不亚于腐蚀式的地震。难不成自己和家人被诅咒了吗？内村满脑子想着的都是这些糟心事儿，忽然觉得自己的身体触碰到了一个温暖的东西， 是多文。多文将身体靠了过来，内村感受到他全身壮硕的肌肉还有他的体温。多文仿佛是在告诉内村不要害怕。多文的意思十分的明确，既然你是一家之主，就要有一家之主的样子。内村点了点头，保护九子、小光和多文是自己的本分，自己不能被恐惧吞噬了。灯光不断地靠近内村，是九子拿着手电筒过来了。
老公，快到我这边来。
小光的寝室除了床什么也没有，待在这个房间里不用担心会被家具砸伤，但即使如此，他还是让九子和小光披上被子以备不时之需。
你们不要乱动，在我回来之前都不能动，好吗？九子，
震动逐渐的平息，但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，这是内村在上一场大地震之中得到的教训。地震是不会一次就结束的，屋外一片漆黑，是集体断电了。内村望向熊本商业区的方向，就连那里也陷入了黑暗。他下意识地寻找火的踪影，因为上次地震留给他的记忆就是漫天的大火。好在这次并没有发生火灾。内村钻进货车，发动引擎。他打开车载广播，调到了 NHK 的频道。播音员说，熊本的烈度为六级弱，一城町的烈度为七级。总之，熊本县全境遭受地震袭击。这场地震不会引发海啸。听到播音员说出这句话的瞬间，内村全身都放松了。从地理角度出发，哪怕是真的引起了巨大的海啸，也不会对此地有影响。可即便是如此，内村还是无法根除本能的恐惧。他将货车开到门口，再度的回到家中。震动几乎停止了。
快出来，咱们去公民馆。
离家最近的指定避难所就是公民馆了。钢筋混凝土的建筑至少比内村的家要结实不少。
快点儿！
九子扔开被子，抱着小光离开了寝室，多文紧随其后。内村则来到了客厅，取出钱包、存折、印章后离开了家。九子和小光坐在副驾驶座位上，而多文跳上了车斗。
咱们出发了。
将存折和印章交给九子之后，内村开着货车出发了。住在附近的邻居也都走出家门，他们虽说都脸色发青，但是并没有紧迫感，认为没有去避难所的必要了。
彭桥先生，
内村开着车对着住在自己家旁边的老人喊话，
您最好还是去避难所吧，余震肯定会来的。虽然房子现在没事儿，如果余震反复出现的话，就难保支撑得住了。而且后山有坍塌的风险。这里从未发生过这种事儿啊。
彭桥并不领情。
啊，这也只是我的忠告。
内村脚踩油门离开了。毫无震灾经验的人是不会明白灾难的恐怖的。
他们为什么不逃跑啊？
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九子咂起了嘴。通过后视镜，人们拿着手电筒所发出的光亮离他们越来越远。刚过深夜，果然发生了大震动。内村一家通过同样来公民馆避难的居民带来的电池式收音机得知，余震的烈度也在六级左右。老式的木质居民房也许能撑过一次地震，但如果紧接着遭遇更大的地震，就很有可能会坍塌。也不知道彭桥和其他的邻居如何了。小光仍然在打战，九子和多文一直在安抚他。带狗进入公民馆是违反规定的，但向管理人员说明缘由之后，对方表示，由于现在的 避难者较少，多文可以和家人一同留下，但只能在馆内待到白天。内村一宿没睡的迎来了白天。虽然偶尔还会感到小的震动，但是应该不会发生大余震了。不过日后应该还会发生数起余震吧，只不过是规模逐渐的变小，频率也会变少。天亮之后，小光恢复了平静。广播新闻的报道令人们逐渐了解到本次地震的受灾程度。果然，受灾最严重的是义城町。吃完公民馆工作人员给准备的泡面和饭团，内村决定回家看看。余震应该已经稳定了，海啸也不会发生。地震、海啸和火灾是灾难三重奏，之前那样可怕的大灾难，五年之内是很难发生第二次的。所幸回去之后，并没有见到房屋坍塌，所有人都在忙着收拾地震后的残局。家里比预想中的还要混乱，厨房、书架和衣柜全部都倒在了地上，客厅和厨房散落了一地的破碎餐具，简直无处下脚。电依旧没有恢复，水也停了。不过家还在，没有被海啸吞噬，也没有被大火焚毁。哪怕只剩下足以抵挡风雨的房顶和墙壁，内村也知足了。